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四百首，赞美诗四百首，戏霸戏。诗说我深愿更像耶稣，那保罗也曾经说过，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想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上，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好的榜样，包含一些我们在侍奉当中的心智，还有面对环境怎么样去应对，还有在他所要传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价值的许多正确的观念跟生活的态度。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在面对宣扬基督福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那我们接着要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第二个晚上宣道周的聚会，更求主耶稣也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也有一些反省的空间，以方便我们来做更好的调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神带领。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晚上是第二个晚上的宣道周的一个专题讲道。那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是真教会传教百周年的醒思。那小弟就想到说，我们得救的真教会是延续着使徒时代的教会在末世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真教会圣灵建立一直到现在百周年， 然后事实上我们在现今的这个世代啊，我们教会在做宣道的工作，那也遇到啊许多的瓶颈啊，或者是说障碍啊，以导致我们在啊整个啊宣教的事工啊有一些那个果效跟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似乎是有一点点啊那个好像是退缩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啊，透过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就必须回到使徒时代教会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传扬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救恩啊，在那个时代他们所遇到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啊来看到他们当时候啊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是如何的突破，那或许也可以给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当我们教会在做宣道事工的时候。啊，给我们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依据。那我们昨天啊是根据《使徒行传》里头第一章哦、啊、来谈到有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误解了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在复活40天之后，那么啊跟门徒显现啊开启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啊，对他们讲述神国的事。啊，可是当耶稣要升天之前，啊，这些门徒，啊，他们还问耶稣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所讲的啊是神国的事，可是，在门徒的认知上啊，他们以为是属世的这个啊国度啊，所以门徒的误解啊，这是一个障碍啊，也会可能会让啊那个基督的一个福音啊。让这些有需要的人啊，会也会让他们产生误解。那当然，如果以信仰的角度来看，那这也将会是一个信仰的危机，因为我们信主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救恩啊，他所带给我们的是灵魂的永生，而不是只有今世的啊这些指望。但是，当我们如果也误解了神的话啊，总会以为说。啊，我们信耶稣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啊得到主的看顾，得到主的恩典。哦，那在信仰上，事实上神对我们仍旧是有许多的期待。哦，如果我们信徒也在啊生活当中啊，在领受神的话语的过程啊，许多啊真理层面的，我们有听没有懂，或者是有听了，但是也误解了。啊，甚至是扭曲了圣经原来的意思，那这不单单让我们自己啊陷入危机，同时它也将会成为在宣道事工上一个啊很大的障碍。那如何突破？哦，以当时候来看，因为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谈到圣灵降下，因为耶稣啊将告诉门徒这些神国的事之后，啊又再一次的叮咛他们，啊你们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们要啊受应许圣灵的洗，哦，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而这个圣灵又称为真理的圣灵，哦，所以第二章开始谈到了圣灵降临之后，哦，那当那个时候啊也产生了另外一个啊一个障碍，哦，但是彼得就很勇敢的啊就站出来，然后他就很清楚的去。讲明啊，圣灵降下来是照着先知的应许，哦，那在那个过程，他们就已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要宣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啊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他将要从天再来啊，这救恩的一个讯息就很正确的能够传讲出来，哦，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啊也是一样。那第二个危机，我们就谈到，哦，当耶稣讲完这些话，然后有一朵云彩来就将他接走了，哦，已经甚至是不见了，但是门徒仍旧啊是站在那个地方啊站着望天啊，一直到啊两个穿白衣的啊天使出现啊，那天使首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为什么？为什么还在这里一直看？哦，那有时候我们信徒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在某一种神的恩典，或者是在灵界属灵的阅历上， 我昨天有谈到这些门徒还有这些信从耶稣的人，他们经历了应该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两件很重要的神迹。第一个就是他们看到复活的主，第二个就是看到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了。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都没有人曾经这样看过。那他们当时的那种一直站着望天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久久可能那个感动不会退去或者是一直沉浸在那样的一个喜悦但是他们还忽略了一件事情所以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就停留住了，一直到天使提醒他们你们看到他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从天再来那这句话似乎就是在提醒他们神透过这两位天使来告诉他们在某一个情境里头你不要停留太久，因为你这个信仰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但是今天我们信徒如果在某一个阶段一直驻足不进信仰没有成长，或者是我们在许多教会的事工上一直就停留停滞不前进没有进步的话，那这事实上对我们在宣道的事工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整个教会的事工它停滞不前，信徒的灵性没有办法成长，那教会的这些宣道的工作或者是其他事工的推动，那会又是如何呢我想这个或许我们从现在教会的许多状况里头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在这当下我们必须要自我反省，第一个以我们信徒来讲，你是否能够重视从天上来的声音就像当时这些人，这两个天使来提醒他们之后对耶稣还要再来，所以我们接着要做什么，是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接着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去传扬福音，然后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直到耶稣再来所以他们领受了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两位穿白衣天使的一个声音之后他们继续前进了所以他们就有行动了，所以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城里头，就上到那个楼房去那边祷告就这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行动。那第二个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也必须要常常做自我的反省那这样子才能够知道说，当我们遇到某一些事工上的瓶颈那我们有没有在反省当中来针对我们现在的障碍或者是困难或者是瓶颈来做相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对策一个行动一个解决的方式那我们也从圣经里头来看圣灵只对有耳朵的人可以听，他们才听得进去。在耶稣的时代这句话常常出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个声音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那但是我们都是听而不见视而不见或者是有时候是就是这样，好像耳边风一样这边进去那边又出去了，完全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这些都会形成一个在宣道事工上非常大的障碍。那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地方。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谈到第三个部分，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要看十七节，使徒行传一章十七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十八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十九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好，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啊，是谈到啊，耶稣是个门徒当中的犹大，那他为了贪30块钱，然后就把耶稣出卖了。那犹大是12个使徒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们也知道路加福音那边记载说，耶稣是从很多门徒当中经过整夜的祷告，然后才挑选了这12个门徒。那这12个门徒，耶稣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那他们就跟在耶稣的身旁来做这个侍奉，做学习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看到的是说，因为到这个时候犹大已经把耶稣卖了，而耶稣也被钉十字架，也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升天。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大这个人，因为贪30块钱，所以不单单失掉这个位分，甚至也失掉了他的生命。那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像在保罗的一个书信当中，他也曾经在写给提摩太的信当中，他也曾经谈到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这里有谈到一个人。第10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离弃我，往铁撒罗尼家去了。这里谈到底马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就离弃侍奉的一个行列，离开保罗。那意味着是贪恋这个现今的世界。那我想不管是犹大或者是底马，他们本来都在侍奉的一个行列当中，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些应该以我们的一个想象来看到，他们都是站在第一线的工人，福音的工人，是侍奉主的，是主给他们这个职分的。可是因为贪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离开了这个侍奉的一个行列。那有时候我们来反思，今天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在信仰的路上，如果我们也像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而轻看了这份信仰，或者是轻看了这份信仰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神的恩典或者是生命的那个价值，那似乎也会让我们陷到魔鬼的那个网络里头。因为后来保罗也提醒说有一些人他在这个世上他是想要发财，那这样子因为一种贪的那个欲望那个欲不是情欲的欲，是一个心中有总是有很多的理想抱负要去实现它那追求今世的一个名声地位，或者是权势，或者是金钱，不管是他追求的是什么。但是当人在信仰跟生活的两件事情上面如果让这个信仰摆在后面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会掉到魔鬼的一个试探里头去，掉到魔鬼的那个网罗里头去。在保罗的信给提摩太的书信上，他就讲过6章，提摩太前书6章的第9节，就说有些想要发财的人就会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 会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第十节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并且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里头并没有反对人可以当财主，其实圣经里头财主很多，但是重点是他们必须要在这个信仰的基础当中去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祝福，然后并且用神所给他的这些财物，他可以去帮助人，除了自己可以在生活上来享用之外，他还可以去帮助别人。那神所赐的福啊，不会加上忧虑的，所以我们就享受的心安理得。但是有一种状况并不是这样，而是当人一直太过于在生活上的追求的时候，那有时候不单单会失去侍奉神的那个动机，甚至在侍奉的那个过程也因为一种贪欲，它会让人败坏。曾经呢，有人呢这样子说，他说钱跟权这两样东西会让人的生命进到腐败里头。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似乎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以犹大来讲，他在使徒的位分当中，如果我们用那个行政组织这样的一个架构来看，那这十二个使徒似乎是在当时候整个教会的核心的一个干部，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大概就是好像总会层级的这些总会负责人啊，在地方教会就好像教会的这个职会里头所有的这些负责人啊，甚至如果把这个场景转换到家庭，那整个家庭的一个带头者，他就是身为家长的做父母的人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说这是一个领导层的危机，也是陷入到贪欲的一个危机，那这也将成为一个宣道的很大的一个障碍。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那这个教会讲起来跟一般的教会不太一样，通常教会如果在选负责人，是有时候选上了我不行，我不能够做，是一个很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生怕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做得不好，所以不太敢接受，怕会耽误到圣工。很多在教会当中侍奉神的人士，怕说自己的能力不足会耽误到圣工的一个发展，所以就不想要做。但是有时候经过道理的勉励，然后多多的祷告，圣灵的帮助，那也在战战兢兢当中如履薄冰的就边做边学习，那以后我们就看到把整个教会的事工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在注目的这个教会它情况比较不一样，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为什么选负责人，我就算轮流也应该轮流到我了，怎么都没有。他感觉好像说我只要在教会里头做了负责人，那一段时间之后我以后就可以升为执事，那升为执事以后再做个几年我在教会里头被人肯定，我以后可以升为长老。那种感觉好像说奇怪，在教会里头好像是用社会上那种公司或者是说追求名利的那种角度在看，好像我在教会里头侍奉就是为了步步高升，从一般的信徒然后升到执会的核心，然后可以成为圣职人员，然后以后可以当教会的监督。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错的。所以这个信徒他在平常其实也是很热心的聚会，也是很热心的在参与教会的圣工，所以不管哪一个传道去，他第一个就是去找传道，然后就讲了哇，我们这个教会 有就是要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啊，我们现在的负责人齁，他们都是不对，方法不对啊，他们动那个整个那个方向不对，我就很多很多的觉得说很多的建议，我们不要说批评，他就说应该可以让我们的圣工更发展，所以他就每次传道来都是讲了非常多，然后一直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被选为要在教会里头当负责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整个心态都偏差了，总觉得说啊，像我这么热心这么爱主的人在教会里头居然都不被重用。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的侍奉，它并不是一个权力，或者是一个好像在教会里头当一个主管，或者是当一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全教会都要听我的，并不是这样。但是很多人是贪说，教会当中你只要担任的某一个职位，你就在整个教会里头享受着某一种的权力，或者是他想要的一些东西。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态度，它不单单会阻碍教会圣工的发展，甚至在整个宣道的那个过程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这个教会事实上它是常常吵架，那吵架都是说教会的圣工有人希望这样子做，有人希望这样子做，但是常常都是讲不好的，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当这群人上来做圣工的时候，这群人就离开，这群人上来教会做侍奉的时候，这群人就离开。他离开，但是他们又很关心，就私底下在信徒当中就讲他们的不是，讲他们 的那种推动的方向是错误的，应该是要怎么做怎么做，他们都不听总建议，好像觉得说这一群这样的一个圣工的发展是不对的。所以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慕道朋友进来了，但是看到教会这个状况，这个教会不是非常有爱心，这个教会不是应该怎么样，结果他们都不愿意再来。甚至我们自己的信徒有一个职务人员的孩子在一次这个教会某一次的一个信徒会议当中，看到大家在那边吵了一团乱，在那边吵架，说哇，这个是教会吗？所以从那个时候也自己的信徒也就开始不再来聚会。所以我们看到的，虽然这些侍奉的人他不是像犹大在贪钱，不是为了钱财，他们也不是贪属世的这些钱财，但是他们在教会当中贪的是什么？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好像拥有权力的那个权势，能够拥有职位权，能够主导整个教会的事工。但是这也是一种贪，是一个错误的侍奉的动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圣经里面也记载路加福音22章，在设立圣餐之后24节那里也记录着门徒起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25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26节，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27节，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里头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 今天我们在教会不管领受什么职分，即便我们是核心人物，就是教会的职务会的成员，不管是圣职人员或者是担任各股的这个负责人，今天整个侍奉的团队他如果是同心合意，没有人要贪某一种权势或者是一个主导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利益，这个利益不一定是金钱，是某一种东西。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学习像耶稣，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侍奉神的仆人，就像耶稣的提醒，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仆人，不为了钱，不为了权，不为了贪图在教里头有发号施令的那个权利，那我想整个团队它是一个非常谦卑侍奉的团队，那这对自己的会务也好，或者是对外的宣教的事工也好，它会让很多人看到这个教会是同心合一的，这个教会是非常的和谐的，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一个侍奉神的那种谦卑的态度。那这样子会让我们整体的教会都成长。当然对宣教的事工一定是一个助力而不是一个阻力。这是我们从这当中所看到的一个领导层的危机，一个贪欲的危机。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教会宣道的一个障碍。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事实上只要在教会里头参与教会各样的事物，我们就是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侍奉，而且我们要像那个无用的仆人，我做这些本是我应该要做的，然后把它完成之后将那个整个荣耀归给天上的神。这是我们从这里头看到的第三个，就是一个领导层的贪欲的那个障碍。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同样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的21节。因为到这里他们就要，因为犹大已经死亡，失去那个位分，所以21节到26节他们就是在要选出一个人来替补犹大的这个位置。21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23节，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24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其实这里就是在讲说12个门徒少了一个，然后要选出一个来替。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初耶稣选的是12个门徒，那如今缺了一个，等于是在这整个侍奉的团队当中他就是不完美，他就是少了一个，因为本来是12个，耶稣一开始设立就是12个。那这个我不用数字的角度来看，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这个12常常出现，12个支派，12个使徒，然后起初那边那个天上圣城那边的一个 记录，他也讲说，哦，那个使徒约翰看到的一个景况，哦，那个圣城的荣耀，哦，有高大的城啊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然后又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哦，啊，有十二个门啊，上面有十二颗珍珠，哦，好像这个十二的数字不断的在出现，啊，所以有人啊就讲。就说啊，十二在圣经里头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哦，那我不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谈这个事情，而是当初耶稣一开始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他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团队，完全的一个团队。为什么要选十二个？耶稣也没告诉我们原因，但我们相信有耶稣他的一个目的。但如今缺了一个，如今缺了一个。那这些使徒啊，就要把这个缺口补满，哦，所以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他是有条件的。那这个条件就是22节那里所谈到的，从约翰施洗开始，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好，啊，这个人呢，啊，要藏在我们当中，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哦，啊，所以从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时间点开始，到耶稣开始出来工作，到他被抓，到他钉十字架，到他死了，他复活了，哦，那这整个过程都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然后要跟他们一起来做什么？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来做福音的一个传扬的一个事工。那今天用一个角度来看，缺了一个，这是一个少了一个的力量，少了一个人，这个团队啊是有一个缺口的。那所以今天透过这个选举，哦，他们提了两个候选人，但是这个候选人的一个提名过程，我们看到他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符合了之后，那看起来好像是人的方式啊在选，但是事实上那个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因为当这两个候选人产生的时候，哦，他们祷告，主啊，你知道众人的心，所以由主耶稣从这两个人当中来拣选一个人，拣选主耶稣要用的人，然后将这使徒的职分就给他，然后进入到这个团队，让这个缺口啊能够将它补满。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在侍奉，在宣道，事实上我们人的地方就是有软弱，就是有不足的地方。那有人的软弱有不足的地方，那个以信仰的角度来看，那个就是一个缺口，就是不完美。那当然因为人带着肉体嘛，所以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不能常常把这句话就拿来当成是一个我做不好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人，我带着肉体。我们应该是站在一个信仰的立场，信仰的一个角度，或者一个侍奉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缺口在哪里，那我们在这当中的人就应该像当时这11个人一样，应该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把这个缺口给补满。马提亚他被选出来，马提亚的意思是神的恩赐。我想我们每个信徒，不管你从那里神那里领受多少恩赐，我们都是从神领受恩典的人。那即便有人这样说啊，教会的圣工我都不会啊，我做什么都没有那个恩赐，神给每个人绝对有他的功用，因为我们都是这基督身体上的其中一个肢体，即便你是这根小拇指，小拇指还是有用处的。 即便你只是一根头发，你是一个眉毛，还是有作用的。如果我们用按才干受责任的那个主耶稣的那个比喻来看，有领一千，有领两千，有五千的，我们不要做那个领五千的，我们甚至更少也不要领一千，我们两百就好。那难道两百就不是神的恩赐吗？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来看待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教会里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它是需要任何的事工都有人一起来参与。可是我们往往在整个教会事工的一个推动上，我们常常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常常是啊，这个我不会啊，这个我太忙了，这个我不行，这个会互相推卸责任，而没有一个愿意站出来挺身而出，然后将这个缺口给满上的人。但事实上我知道，因为我在牧会的过程也常常看到很多在台面上啊没有看到名字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却暗中的在补满整个教会的这些缺口。他们常常是做一些不是台面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一个热心侍奉神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而且是在很谦卑很忠心的在每一个角落在侍奉神。那我想这个就是能够将这个破口堵住的一个地方。我曾经遇过一个信徒，那么有一段时间他在教会都是在台面上每一个什么安排表上几乎都看得到他的名字。可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某些因素他就没有在安排的事上。那为什么？当然背后有他的一些原因。可是我们所知道的说，有一些人即便他的名字没有排在这个上面，但事实上他在其他的地方还是在做侍奉的工作，不管是宣道呀，或是教会各样事务都在做圣工。那这样子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缺欠的就是这样的信徒。那以宣道的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在推动许多的工作，会好像腓立比教会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我们再看过来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已，越发壮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首先肯定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一开始很多人来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他们信了主，这个教会被建立，然后他们从自己从神那里所得的这个恩典他们也很乐意的跟人家分享，所以从头一天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甚至他们也效法保罗，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甚至在福音的事工上虽然被抓有遇到这些阻挡逼迫但是神的这个福音还是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忠心忍耐勇敢那样的一个精神，让神的道 无论外在的环境怎么样，都能够传扬出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十五节之后就谈到了许多人，因为那些很忠心侍奉神的人，就好像他明白，在我身上虽然没有很大很多神的恩赐，但是他们却愿意在福音的事工上他们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愿意这样子勇敢来传扬福音。不过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动机来侍奉。十五节就讲，有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是为便民福音设立，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好，在这个团队里头，我们说腓立比教会这个团队当中，很多人他们也很乐意的来传扬福音，可是当动机错误的时候，即便他很热心的要去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或者是做一个福音的工人，但是因为错误的动机，他就会造成福音事工的一个障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头会有一群非常用心非常热忱的爱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但是这一份热忱如果动机错误，有时候它会造成整个教会整个大局福音事工也好，或者是整体的圣工的推动的这个大局，它反而会成为一种伤害，会阻碍圣工的发展。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很热心的，但是这种热心过头的情况之下，他事实上会让自己反倒成为一个福音的绊脚石，一个事工的障碍。我们看到的在腓立比这个团队当中，他们也很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去补满这个在侍奉当中的这个缺口，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动机的不对是什么？有一些是嫉妒纷争，有一些是出于好意有一些是出于结党，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在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年来我发现到现在的教会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侍奉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分工没有那么细，但是很多的事工都是大家一起来的，他才不会去管你说你是教牧你就不能关心宗教教育的事情，你是财务就不能帮忙总务的工作你是总务那有很多这些事工你都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呢，你怎么可以来插手管我的事情呢？好像就是分工很细之后就变成纷争结党。那一开始我们设立分工很细的时候，是希望说很多的工作透过分工的方式，然后让很多的事工，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曾经疏忽的地方，能够因为有更多人的参与，更多的人的侍奉，让这个工作更加的完美，让圣工更加的活泼。可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是分工之后他并没有合作，然后这是我的事情你不要跟我吵，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意见或者是一个建议，但是都是不会被接受的，甚至他就直接你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你干嘛管我到我这边。那这个教会无形当中，他就是会形成一个纷争结党，甚至会让教会就分裂了。我刚刚一开始在提到的我遇到的那个教会，它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这个教会它都有一直有很多的侍奉的平台，不管是宣教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教会的事工都好，它事实上一直有很多圣工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可是这个教会始终就是没有向心力。 这个教会始终就是一盘散沙，这个教会很多时候就让教会的这些圣工有时候就变成一个啊，因为人家都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但是他很多时候就变成没有属灵的果效，而浪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为没有属灵的果效。那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是沦落成了一个社团的活动，而失去了在这一份圣工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去达成的那个目标，要帮助主的小羊能够健壮成长，要让很多人可以进到这个教会里来领受到神的福音，得到神的恩典，进而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的在最近的 这几年哦，似乎很多的平台在推动着各式各样的圣工，可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属灵果效的。那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破口，它就是一个不完全，因为始终的问题就是在人的身上，不是这个教会不好，不是道理不知道，都知道，但是因为人的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破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教会各样事工上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看到的不能同心合意就没办法兴旺福音，既然有分工就还要能够合作，在真理的基础上，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应该要让我们融为一体，而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一直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他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要在基督里同心，就必须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甚至里头就提醒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个才是让我们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凝结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力量，形成一个完美的团队来侍奉神这样子对我们这个整体的教会来讲，它是一个帮助所以我们看到的在使徒时代，因为有缺口，它会让整个圣工就失去一份的力量但是当将这个缺口补满的时候，而又能形成一个团队，一个合作的团队，那宣教的事工我们看到的是使徒时代就非常的兴旺所以对我们来讲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反思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使徒行传、使徒时代里头的这些宣教的过程让我们来看到让我们来做反思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我们的一个一个看到我们自己问题的所在求神帮助。那我们最后再一起来唱诗401首。
Jesus.